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服逍遥法外跨界讲座。今天呢，是我们的系列子题《守望山林的猎人》谈四字803号解释的第四集节目。我是主持人 Alan， 来自屏东狮子乡竹坑部落的排湾族。这个系列子题呢，预计会有四集，分别邀请这次王光禄事件案有关的律师、学者、猎人来担任讲者。今天这集我们特别邀请到案件当事人卑南族里阿旺部落的潘执掌大哥来现身说法，透过分享生命故事，让我们看见原住民族如何在传统规范与现代国家法制之间呢，实践并且传承自己的狩猎文化。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本件事件申请的代理人之一林炳清律师，他同时也是法律扶助基金会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的专职律师主任，也将呢从他的办案经验中带我们看见原住民族传统惯习与国家法制之间的冲突跟调和。好，我们首先呢，来欢迎我们里嘎旺部落的潘执掌大哥。潘执掌大哥好。
Alan，你好，各位
啊，
听
你
众大家
好。
好。
另外是我们的林炳清林律师，林律师好。
你好。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后，先来看一下803事件案的这个部分。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呢，有谈到了案件的事实背景。那跟听众朋友复习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案？起因呢，是我们的布农族猎人王光禄大哥哈，他的布农族的名字是达隆索古洛曼。他因为呢，想妈妈想念山肉的味道，来上山打猎，达到了山羊跟山羌各一只。后来被法院呢判3年6个月确定，之后申请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成功，案件最后呢回到了最高法院审理。然后呢，最高法院认为说现在的法律呢可能有违宪的可能，因此就提起了大法官事件。这个事件案的当事人也包含了王光禄大哥啊，以及我们在现场的潘志强大哥，总共有6位族人。后来结果怎么样呢？在野保法的部分，族人认为呢，就是我们认为事先许可制不但呢是违反原住民族禁忌。那加上呢，其实山上的状况你很难预知到会达到什么啊，在实践上根本就是有困难。那这样的做法，甚至呢，有没有办法达到野生动物保育的效果呢，也是打上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定是违宪。那2021年呢，就是5月7号，就是我们做成这个解释的时刻了哈。那我们在猎枪的部分呢，则是认为说哈。母法是合宪，那只有在执法、在猎枪的这个制作规格上呢，必须要做成就是适合原住民族安全的这个猎枪，可以再修正。那和违宪的部分呢，是只有说在这个野保的部分认为这个母法是合宪，只有在执法哈，就是针对不定期的狩猎，也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丧仪呀，哈，生命礼俗这些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每一年的什么时候要打猎的这种时刻，认为5日内要申请比较严苛，所以呢宣布违宪不再使用。好，那首先呢就是要问潘大哥的，就是说，你的案件这样子连续就是走了这么多年后，潘大哥其实他的案件是在野保法的部分有违法，就是认为那个就是。有包法的部分处罚啦。我首先想先问说，什么时候呢？您开始学习就是上山打猎的这件事情？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放长假的时候，因为我们部落，应该是算重点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说族语，所以父母亲会送我到那个外婆家，去学习现在已经被联合国列为濒危消失语言的西行卑南语。哦，也希望说，在那个时间呢，能跟外公或者舅舅们学习未来卑南族男人应该懂的技能。然后外公看到我对山上他们经历的故事，他每次在讲的时候，我都非常着迷嘛哦，我的眼睛就是出卖我说一直在盯着外公那把自制猎枪，所以8岁的时候，刚好，放暑假的时候，哦，他就是天气好，他就邀我要不要一起上山，当然很高兴，我就跟着嘛。 像我们原住民要狩猎哦，想要无师自通是很危险的哦，甚至可能会丧命，所以要从最基础的，就是服从、跟从、听从开始。刚开始我只知道认识就是传统里的鹿啊，那个认识植物啊、兽径跟基本的鸟瞻，还有对山林应该的态度。哦，尤其打到猎物的时候。猎人不可以，就是轻浮啊，就他那个外公他都会教了，然后，当
不
你
能轻
到，
浮。
他说这个是很神山神的给予，你不可以说，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啊，还有就是，然后到我真正可以成为合格的猎人哦，还是有很长的学习过程
那时候经过多久，你才拿到，可以碰枪？
陆陆续续嘛，陆陆续续到国中的时候是跟那个就比较大的大哥哥他们呢，就比较简单的或者没有危险性的，他才会让我摸。就是而且但是先前是你必须要在山上是有经过他们的认可然后每一个起码的步骤你都要经过，所以不会直接给小孩子摸枪，而且那个对小孩子来讲蛮重的。我小时候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像那个周星驰拍的一部片，就是我习惯到了9点一定要睡，不管下大雨怎么样我都不管，我就直接睡觉。常常就是天亮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会被阿公还是舅舅他们哦把那个猎物跟我绑在一起啊，因为我叫不起来嘛，然后就这样被拖下山了。
超可爱的，所以他们是把你跟猎物绑在一起，把你背下山这样的，扛
不是，
下山。
他那个。牛哦，它被放在那个中段的地方，就是比较好走的地方。然后那个就
放
是
在
外
牛
公
上。
猎，就把那个猎物搬到比较好的地方的时候，猎物他用两根竹子，然后那个牛这样拖拉嘛，然后猎物铺陈在底下。啊，猎物因为很多虫，它对猎物会一个毯子绑住，然后我在最上面这样，然后。过程我是完全不知道，因为我直接就是死完的时间到，我一定要睡觉，就对。
好可爱哦！所以小时候跟外公在山上先认识山的一些就是环境，然后学会认识一些就是动物的足迹等等的这些传统的知识。到后来到国中才慢慢的学习说，什么样用枪，然后禁忌是什么，然后才开始就是真正的可以狩猎，这样是吗？
到我退伍后，就是难度高一点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独立作业。那是到后期，你不管你上山多久，你还是会很多不懂的，你要一直跟不同的算长辈还是老师学习，他们每个人有都每个人的就是长处嘛，就是多跟多听，然后多学这样，
那
然后。
刚才他那个有讲到说占卜是什么样的占卜？
占卜哦，就是说比如说你碰到鸟类哦，我一般最清楚就是说，左边来，右边哦，一边过来停在左边哦，它是雀跃的，还是它背对你的，它都有不一样的意思哦。比如像我了哈，我就在算是到就是100106年，我在那个司法院就是递交那个申请视线书的时候，我有要求护法。哦，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司法院是长什么样子，里面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猛兽之类的，我必须要，祈求那个主人给我勇气智慧之外，我请求护法。从那天开始，我只要抬头，我的上面就会有最少一只大冠鸠，一直到现在，我只要上山，那个大冠鸠都会在大概在2楼高，就是那个树梢的位置，从我的头上划过，然后我抬头一看他之后，他就开始就是往上攀，他一直让我看到他在哪里是。
了解。好的，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林律师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原住民议题的？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件？
基本上，在我最开始接触原住民的议题，是我在立法院担任国会助理的那个时代啦。因为早期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法律系基本上碰不到原住民的议题，我们上课也不会念，那考试也不会考，所以我在刚开始这个考上律师之后，去职业的阶段，我完全没有碰过原住民的题目。
是。
一直到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去立法院当国会助理的时候，因为刚好有机会这个我服务的委员是这个原住民的立委所以那个时候才这个真的有了解到或接触到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法律案件的这个特殊性。那当初第一个碰到的案件其实就是王光禄的案子，那
哦。
个其实这个真的是这10年来最这个典型的这个案例了那但是呢，这个他毕竟不是我个人这个诉讼上主办的案件所以当时其实是透过一些，我们是希望可以在立法院透过一些修法或者是倡议的这些动作来跟这个王光禄大哥他的司法程序去做一个结合，看能不能去里应外合去做一些原住民狩猎权的这个推动所以那个时候的状况是这样。那后来我离开立法院之后，我就到了这个法服原民中心这边来工作那这个说也奇怪了因为王光禄跟还有那个潘志祥大哥，你们的案子其实某种程度已经都有在过去几年都有推动这个法院实务的一些改变所以基
是。
本上个人是107年到花莲这边来任职前2、3年基本上我们是碰不到野生动物的案件，基本上这个检察官也好他就不会去起诉这样子的一个猎捕野生动物的这个案件，法官就更不可能会去判嘛。所以这几年基本上我是没有碰到这个新的这个案件那比较有印象的是，我反而是接触到一个105年发生的这个案件，德鲁古的族人，一个年轻人那这个案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实我认为问题是出在司法体系上面。因为这个年轻的这个德鲁克的族人呢，他在同一年都在105年的时候他第一个案件被判有罪，然后过大概不到3个月，他另外一个案件被判无罪
哎，怎么这么特别？
对，那很奇怪这个，而且那个判决的法官里面还有一个是重复的，那这个我就觉得很纳闷了，然后再仔细去对照案件的这个内容，才发现说原来他在第一个那个有罪的那个判决里面呢，他的律师叫他认罪，叫他认罪。那这个我们的法官跟检察官只要听到这个当事人愿意认罪，就不管3721，就直接判了，也不管说有没有什么除罪条款，什么原基法，他们什么都不管，就莫名其妙就认罪了，然后就被判刑。后面那个案子呢，那个律师就这个很用心，他就提了很多的这个诉讼上的抗辩，就像我们帮这个王光禄大哥还有潘志祥大哥申请释宪那样子的一样，把很多的法律上的论述、宪法、原基法，他都把它补上去。
是。
所以后面那个案子他无罪了。当然，这个当事人呢，后来我就帮他提非常上诉，跟着这个案件也一直跟到现在。结果因为803号解释出来之后，那我的这个案子上个月也被驳回了。啊，这个等
哦，
我们晚一点再说了哦。这个可能跟
是是是。
等接下来的这个题目会有关。那基本上我认为，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是，我的这个当事人他是年轻人，那我最害怕的是说，因为他说现在，其实年轻一辈愿意上山打猎的其实不多了。那他自己也觉得很纳闷，就是如果以后上山打猎都是有问题的，都会被抓，甚至都要被关。那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还对不对。
是。
虽然长辈都跟他说这个是他们的，这是文化，这是传统，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个年轻人他会害怕，对，
对，被
他不知道
抓。
传承这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我担心的是这个，我看见的是这个年轻原住民他们的茫然跟无助。包括我最近接到的另外一件案件，也是一个很年轻的族人，才24岁而已，
哇。
也是被检察官起诉。这个问题，也许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可以再说。
好，因为感觉我觉得是 我觉得在法服这么久，感觉哈，就是案件好像从来都不是人去挑案件的，好像就是冥冥之中这些案件会带领我们去认识、去学习各种不同的生命跟就是故事跟背景。那刚才呢，明金律师有讲到这个德鲁古呢，德鲁古就是泰鲁格族哈，那是我们就是在花莲的原住民族。好的。那刚才又讲到说这个803的这个事件结果，感觉已经有开始在发酵，有一些后续的影响。那我还是得请教潘志强大哥，你觉得这次的事件结果你怎么看？哈，就是因为你的部分是野保法的部分嘛，那他们认为说野保法的部分事先许可制是没有违宪的，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事，就是给他希望，又剥夺他的希望。我刚刚，那天你应该有看到我，我对4/803哦感到失望不解，当然也是很愤怒。我全程参与嘛，你如果要你邀请那些鉴定人，还有野生动物专家还有法庭自由都给你意见。甚至那个像林武吉那个的意见哦，你既然不相信他们，你要求他干什么？他因为他们是在他们这行业的权威嘛。啊，你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你反对这些专家跟那个人家提供的意见的时候，你必须要提出理论跟数据，你不能。在前一天，你刚好跟人家聚餐，然后听你决定，就不可以这样。你必须要提出，你要说出理论基础跟数据，还有那个就是结束你的部分呢，仅凭臆测及偏见哦，对我们那个狩猎文化的误解跟污名哦，它不但没有解释，反而更加强化。而且大法官他们也，我认为他们也不太关心，也不根本就不懂我们原住民狩猎文化。想要从一些应该讲族群的他们的那个理论观点来改变我们原住民族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及信仰。我是有觉得啦，看到这些，不要让这些现象再重整的时候，我们未来有关原住民议题的那个法条跟什么那个，必须要有原住民推派的代表。讨论参与啊，那个，我也觉得四位大法官之中，最少要有一位少数民族。
就是原住民的代表跟参与都不够。
对啊，少数不管是门藏苗，就是少至少要一个原住民，因为我们是这块土地主人，我起码要听一下我们的声音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有时候他们位高权重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变小了。为了要杜绝，就是大法官未来在碰到相同案件的时候，他们视野狭隘、立场偏薄我认为要有监督机制的必要。
对，司法大法官的监督这样子。
对啊，你不然，我要听说了，我这个不，我不确定啊。听说大法官一般都是现任总统，起码有一半以上是他推选的嘛。你至少要。至少要知道总统在想什么嘛？那他的那个你下属应该知道你的老大在想什么？怎么会那个？你从那个，我从那个叫什么特色，我就发现蔡总统根本就完全跟他的想法就不一样，只是他尊重他目前现有的职位，所以会出现这个特色这个问题。OK，谢谢。
好，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哦。来，我们来请林律师帮我们回答一下。刚才潘大哥有讲到说这个特赦，不好意思，破音，哈哈，特赦的这件事情哈，那特赦的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法学上，我们怎么看这个总统的特赦这个行为，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林律师。
那我想这个特赦它顾名思义，它就是属于这个总统的特权啊。那就如同刚刚潘大哥所理解的那样，它其实是针对总统是行政权嘛，它是针对司法权 所做成的判决，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有问题，他宪法赋予总统一个例外的一个最后手段，去推翻这个司法的这个判决了。哦，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例外的一个政治性的这个权利。哦，那为什么我会说它是非常例外？是因为从法律来看，哦，我们会进到司法权审判的时候，其基本上它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就是它是一个最后手段的。换句话说，案件就是因为前面都没有办法处理，才会落到法官那边去判决。可是呢，啊，如果当法官自己都判错了怎么办？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例外再例外，就是由总统来办理这个特赦。但是问题是，总统这个特赦，因为它是一个很例外的一个权利，所以他在行使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小心。
嗯，
那他发动的时机跟他的对象也会比较这个精挑细选一点。所以换这个案子，那个520总统特赦的时候，只特赦了王光禄大哥一个人。
嗯，
换句话说，他其实没办法解决现在所有原住民，或者是所有原住民猎人通案要遇到的这些问题。那这个是比较为德不足的地方了。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嘛，就是说，就是这个特色的设计本身也反映了说我们的司法救济的这个不足以来处理这件事情，可以这样说吗？
确实，哦，就是这个是总统他在看完整个过程跟脉络，哦，看完以前的判决，然后跟大法官解释的内容，他认为说这个整个司法已经失灵了。是我们在讲三权分立嘛，就是但可能我们想象中他就是三只脚，那其实司法这只脚已经不行了。
嗯，
就变成说如果这个他已经失灵的情况之下，总统必须想办法再把它顶起来，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的设计啊。
了解。当然啦，这个特色其实真的就像刚才林律师讲的，哦，就是为德不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没有办法制度性的去改变，哦，让就是后面的猎人呢可以在不用受到就是这些刑事的这些罪行的压力之下呢，安全的，哦，就是自由的来行使自己的狩猎权，这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努力的地方。好，那我在接下来呢必须要再回到潘大哥这边，哦，在事件公布的那天其实我也在现场，那时候其实非常感动的是你说除非你被判处死刑，哦，不然你还是会继续打猎，可见呢狩猎这件事情对我们原住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想请教潘大哥，到底呢狩猎对原住民而言，哦，大家可能会好奇重要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说可以让你就是为了狩猎付出你的所有这样？
那天可能很激动，但是，哦，也是呈现我心里说，非原住民族，哦，他看的只是狩猎的这一块，就是猎人跟动物这一块，可是他没有想到，哦，狩猎除了是传统巡视传统领域的其中一项技能，哦，也是我们原住民所有文化相互连结的，就是怎么讲，那一根穿针引线的那根针呢，它跟文化是没有办法分开，是相辅相成。如果单单把狩猎这块去除的话，哦，我们整体的文化就会缺一角，缺一角之后会导致一个消失，
是
它没有办法连贯消失之后，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但是不完整应该就会消失，
嗯，
因为他没有办法延续嘛，但因为他缺东缺西，他中间，就是怎么讲，那个要相互连接的那个中间的桥梁不见了。
嗯，
所以我不会，我记得我说过，就是说，除了被中华民国新法判死刑，或者是我的双脚无法上山，就是我才会停止，就是停止这个就是族人赋予的任务。我跟那个就是我们祭典所需要的那个就是猎人的使命。
嗯，对你而言猎人的使命是什么？就是部落给猎人的任务到底是他扮演什么角色呢？
说实在哦，
嗯，
我们没有猎人这个名词，那个是祭者赋予我们的，或者是用那个国外那个 hunter 那个，
嗯，
在原住民的猎人传统猎人里面，他不单单是猎人，猎人只是在巡视传统领域跟维持文化里面，他 它是一个那个我刚刚讲说很重要的，不管是技能还是说桥梁还是什么，它这个行为是必须要的啦。
嗯嗯嗯，所以你看哦，其实跟听众朋友就是整理一下，前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潘志强大哥他上山呢去学习狩猎这个经验，那你可以看得出猎人他必须要一定要具备有你要怎么在山上走路，就连走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在山上的走路跟平地的走路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方式，那还有就是地形环境的认识，再来就是当然还有动物啊，还有占卜在里面。好，那这个占卜可能也是我们就是信仰的，对狩猎这件事情信仰的呈现之一，那它有连接到我们的生命礼俗啊祭典，那这些事情呢都是承载了原住民的传统智慧啊规范啊信仰啊，就一个社会的一个撑起了原住民的社会，我们可以这样子是认为吗潘大哥？
对，
好的，那
嗯
所以其实狩猎来讲吼，它并不只是蛋白质的摄取，更是我们就是生活中是我们的日常，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申请事先的解释 的理由里面呢，其实是不是我们林律师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在宪法里面是什么保障的呢？你们律师团当初提出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我们当初在释宪的时候，我们是试着从，因为这是第一次嘛，我们过去的宪法都没有相关的这个论述，所以我们试着在宪法的文本里面跟国际公约，我们试着要去建构一个属于台湾在地的这个原住民族狩猎权或者是一个文化权的一个架构出来。
是，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就找了很多文献，包括这次的这个鉴定人那个蒲老师，他们做了很多研究报告，还有很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文献，其实都在在的强调，就是说所谓的狩猎它其实是原住民族文化的一个表现。原住民文化很多很复杂，可能跟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祭祀跟他们的这个饮食信仰各种语言等等都会息息相关。但狩猎因为在可能在过去，因为它是生活的必须嘛，所以它其实很多我刚刚讲的那些文化面的东西都会连接到狩猎这件事情。换句话说，一旦狩猎这个东西被拿掉了，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很多网络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当这个节点不见了，我刚讲的那些东西就没有东西，没有地方可以呈现出来。那等于是会变相是掏空所谓的这个原住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内涵，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释宪的过程当中，第一步就是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权或者是狩猎权的意涵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找了很多的论述了，包括它可能是一种生存的权利，这个最容易理解，因为就是最浅层的它是蛋白质的来源嘛。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强调的是什么？它是一种信仰，它是一种良心自由，那它也是一种财产权，因为这个跟过去我们潘志强大哥也讲了传统领域嘛，那就是我们过去这个族人这个行就管理的这个范围，所以它也是一个财产权的概念，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很复合式的一个权利内涵。那
所以这个财产权大概是我可以理解说它是像这片土地上面的自然资源的意思吗？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我想这个从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法律案件啊，或者是一些判决，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啦。
嗯哼哼，
那个施正峰老师他写了好几篇关于这个美洲或者是加拿大那边的这个文献，其实都有提到这个财产权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这个财产权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厘清，可能跟我们认为的私有财产可能是不是不太一样的呢？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它比较像是一个对于这块土地的管理权，一个类似主权的概念。
是是是， 好，其实，我对于这一题哈，因为别人也常常，身为一个原住民青年，我也常常被问到说，为什么原住民一定要狩猎？不是有菜市场了吗？为什么还要去上山打猎？其实我都很难回答得出来哈，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在实践这些东西的人，然后就会想说，我比较难想象的是，没有狩猎会怎么办？我们的祭典没有狩猎，难道我们要去从菜市场去买那些肉回来祭祀祖先吗？就怪怪的，哦，那我们可能就是像卑南族，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对卑南族比较不公平啦，因为母语上面其实它没有这个所谓的大猎祭的这个字，对不对，潘大哥？
没有猎人呢、
对，没有猎人。那大猎祭这个翻译其实
啊？哦，那个
通
祭
常
典，
往，对，祭典。
其实大猎就是我们那个传统，就是收猪或者是报复行动，跟那个对青年跟青少年训练那个就是什么勇敢，讲难听一点是杀戮，还有那个对那个。部落组织的那个服从，它其实一个过程，它长达2、3个月。
它是一个对我而言，我的认知来说，这个透过这个祭典去让这个部落的成员去跟部落的组织来做，他怎么适应部落的组织去服从这些，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一进入到我们巡视传统领域，我们要保障我们巡视传统领域是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啊？
所以它也是一个主权的展现。那可是如果你看，如果就照大猎祭来说的话，大家很容易会以为说，哇，是不是要大开杀戒？吼，山林的全部都杀光。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有时候它会去漏掉这些意思啊。对，所以我很难想象说，就是我没有这个狩猎行为的话，这个祭典要怎么执行？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妇女在山下会等待这上山很久的猎人的回来嘛，吼，迎接。那没有这项行为之后，其实会有很大的会打，就是会有很大的缺憾。好，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接下来是想承袭着刚才讲的，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传统规范里面它到底我们猎人就是怎么样去知道说山里面的动物的状况啊？那透过什么样的制度是让这个动物可以不会被灭绝，让我们永续的，就是可以去取用这样的资源。因为我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好，那就是猎人如果基于传统文化或自用，吼，如果保育类也可以打，这样会不会生态浩劫？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潘大哥，你会怎么样回复？
在回复这题之前，我想延续上一题的那个我刚刚没有提到的，就是
可
说，
以，
那个我实在不想讲那个一种没有很没有感情一个叫做原住民在这台湾这块土地自然主权这个我现在想谈就是说，我们都应该承认台湾是有多元文化的事实，我们。要让我们在这块就是，相融，然后和乐哦，本来就应该对各自文化相互的尊重。比如说那个非原住民在祭拜的时候，他不会去拜那个巴拉、谢卡，或者番茄等会对生命不敬的那个祭品。同样的，我们原住民哦，在祭拜祖灵的时候，也不会供奉有人类在。不适合动物非，就是在动物非自愿永久，甚至我之前以前在开私教车嘛，他这个都是有打药的，包括他们那个注射，我们不会把这种瑕疵品，就是祭跟那个我们的祖灵祭拜，我们认为是都要跟祖灵祭拜，因为我们很尊重祖灵，而且我们笃信，然后原住民族，我相信其他民族也是一样，他认为在祭拜祖灵的时候，他第一个，他必须那个生理一定。行列是生理哦，它一定有一个，就是说，在三省接近土地生养的物种，然后透过那个入山记里面透过由繁入圣，就是我们在抛开人世间的那个繁杂一些规范转换为神所愿意接受的那个 行为模式，哦，向神灵祈求并获得应许，祈求猎物了，我们要回来祭拜主灵的，哦，再有各族群或各领域的那个物种掌管者，依照山里的现况，哦，经由猎人在狩猎这个猎的这个过程，哦，配一个那个猎人，他不会现身就端一个猎物给你，他必须你要懂得山林之事，你是要尊重山林，然后他会因哦，今天就这个领域的那个，比如说山羊比较多，比如说这座山哦，适合山羊生存是大概要50只，现在已经超过60只了。他会把那个山羊给你，也就是说我们科学所说的意见力，你每一个东西物种多的时候，你自然就会，他意见力就会很高
哦，遇到他的几率会很高，
对对对，
哦，
所以我也有这种哦，被神灵祝福，具有神灵性的献礼，才会被主灵认为是有效的献祭，所以我到那个市场随便买的话，这个会无效啊，就像非严志明所说的，
是
那个瓦摩杯啊，就是其实你们是沟通不良，因为你带来的东西是我不喜欢的嘛。
嗯，有这样有通，
对哈，
可以。
那个物种会减少哦，一直在，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对。
人类过度开发了，
嗯，
错误的保育政策才是动物减少的主因。
是，
原住民的猎人在山上哦，他一直伴着山林物种平衡者的角色。所谓山林物种是包括植物，它不是单单只有山羌还是什么样，它是整体的，
嗯，就是一个生态的。
对，
对啊。
然后我不好意思讲官商了。被某些那个什么讲既得利益者把他们这个错误的行为甩过给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原住民，嗯，在保护这三年的原住民狩猎的行为，
嗯，
哦，他利益拿走然后又甩过给我，原住民的猎人哦一直进行遵循着三年规范及禁忌，至于那个三年规范我现在讲真的讲不完，所以我说这个一个小时讲不完，嗯，比如说哦，我们不打熊嘛，啊，像我的守护者是鹰，老鹰，我不打鹰啊，啊，鸟类我们白天不打，是因为我们鸟站不需要鸟类，我们晚上不打是因为它有夜盲症，它没有办法逃脱嘛，它因为它看不到，
嗯，哦，
这个很多了，比如说像那个，我是比较骄傲一点，我只打300斤以上的公鹿，是因为。
嗯，
那个
真的很大只，
我记住是400多斤，
哦，
因为那个母鹿要繁衍，它要照顾小鹿，然后小鹿是无辜的嘛，嗯，所以你是，我们讲说，我被那组可能被日本影响，你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的话，你就是你要挑跟你相当的，
嗯，
而且它不会影响那个鹿的族群的减少，譬如说。能够灵性母鹿的只有打引的那个公鹿，
嗯，
那个打到最后引的那个是鹿王，
嗯，
啊，所以说母鹿扣除母鹿跟小鹿之外，如果这个山域有60头公鹿，我们把10次打掉的时候，它不会影响它族群，因为每一只鹿的怀孕就是一次，它不会因为跟了很多人这样，它就。多是很多，它就是那一次，就是那一次而已，所以物种它不会减少，
哦，
然后因为我们原住民他，我们就早期包括现在我们就是食衣住行，哦，我们什么都要去找，就跟山林索取，哦，所以我们才会要寻路，要知道位置，然后知道它是不是减少或者说不见或者迁徙，哦，然后所以我们原住民，不管在我们的规范里面还是传统，就是灌输的思想，就是我们取自山林， 同样的，我们要保护山林。
嗯，
如果有一位听众可以跟我反驳说哪一种物种减少对我们猎人有帮助的，我真的很想听到答案是什么。因为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对我们猎人来讲是，哎，那个怎么讲啊？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了。
嗯，
我倒是认为哦，就是早期我们当然我们对林务局的那个目前的改变呢，我们是认可。哦，早期的错误的山林政策，还有那个哦这个保育类分级制度哦，它的界定就很奇怪，让这个物种哦就是减少。然后那个早期的熊、银豹、麝香猫这些都在早期是很多的呢。
嗯，
那、啊、为什么会荣登那个珍稀动物呢？就是人类的贪婪、错误的政策及无知的保育界定。
嗯，
好了，我不能再讲，我血压因为升高了。
好，那我回应一下潘大哥，因为之前呢，就如果听众朋友呢对我们生态保育的这个部分，可以去听第三集。那第三集呢，其实我们有去谈到说，哎、欸，其实原本的这个野保法哦，它的制定其实它有它的需要调整的地方啦。那台湾的这个山林保育政策呢，好像都是，有一种，希望。越来越多哈，所有的动物都灭绝成保育类最好，而人类都不要去碰。那这样其实是一个，跟我们之前裴老师讲，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观念哦。因为人应该也要作为这个生态的一份子，跟这个环境互动的嘛。你不能把人去抽离掉。那这个人呢，如果某种，而且某种物种过多的时候呢，该怎么样去平衡呢？这时候人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接近的讲法就是猎人这个角色了哈。我们去拿去使用这些动物的自然资源。好，那再来，我想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有几个盲点。刚才潘大哥有讲到哈，第一个就是说保育类你就是生态浩劫的原因真的是原住民嘛哈，就是我们要去想一下，就是我们的开发政策的问题啦。那再来就是说。保育类动物也可以打，那保育类动物是怎么样被划分成保育类的呢？那数量来讲，我觉得是离山林最近的猎人，他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遇见率，他们是身体力行在山里面有真的遇到这些动物的。好，那最后就是其实我们谈到803号解释出来就是之后，我们想请教一下林律师，如果说我们猎人要继续狩猎，那未来还有可能会遇到司法的问题啊。那803号解释目前呢在狩猎案件上是不是已经开始发酵、哦、有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呢？那林律师可以替我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关于这个803号解释、哦、我的心情有点像在洗三温暖、哦、第一时间就是5月7号那一天大法官解释的当下哦、我就跟这个潘思蒋大哥一样，我、哦、气的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形容。
嗯，
哦、那个我那当下我非常愤慨，因为他说，原住民使用自制猎枪是 OK 的哦，或者是原住民打猎不可以打保育类动物。哦，那听到这两点，我整个其实是很没有办法接受的当下了、哦、可是后来。其实我自己我后来反复去想去看这个大法官解释的内容，还有一些这个大法官里面、哦、一些不同意见书，也就是对原住民狩猎文化比较友善的这些大法官他们的论述，其实我后来 我的感觉有点改变，就是说我认为大法官其实他在很多地方留了很多空间出来。
怎么说？
哦，这个他因为包括例如我刚刚讲的那个保育类动物这件事情，基本上哦，这个大法官没有说现在就不能打保育类啊，哦，这个很重要，因为大法官他你去看他这个解释文的前后，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是要先处理所谓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包括非营利自用，
嗯，
哦，他先处理这个嘛，他认为有嘛。好，然后他认为有了之后呢，他才要来处理说，哎，那如果原住民可以基于 非营利自用来猎捕野生动物的话，那这个时候主管机关要怎么样去制定相关规范？所以才会顺着下来去讲说啊，你接下来这个立法者或者是主管机关，你要订原住民这个基于非营利自用猎捕野生动物的相关规范的时候，你就要想清楚哦，只能在特殊例外的情况之下，才可以打保育类野生动物。哦，换句话说，他也给了一个模糊空间，就是什么叫特殊例外，
是。
他也没说死。哦，那这个我知道大家可能看到解释文当下会很气啦，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多族群的狩猎文化，其实都会考虑到这个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嘛。就像刚潘志祥大哥说的，任何一种动物灭绝，其实我们都不乐见哦。所以其实这个目的哦，大法官其实是跟我们是合的，只是他讲出来大家没那么喜欢听，但是他最后他是把这个权利呢，就回归给立法者跟主管机关，你们自己去调整，哦，去调整。那如果再结合803号解释，他很明白的承认原住民有宪法上的狩猎权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主管机关你要在这个原住民狩猎权的这个宪法要求之下，去规范这个例外规定，所以它其实是有给空间的，
那他
它是有
是有
空间。
举例说，比如说是物种达到超过，应该是物种超过那个数量了嘛，对不对？才可以打这样。他是比
他
较
只是
例，
举例，哦，他大法官他只是举现在这个野保法第18条所定的那两个例外规定，哦，但是那个例外规定是针对一般的打猎情形，所以换句话说，基本上我认为大法官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因为如果是要讲你刚刚讲的这个超过那个容许数量的话，那大法官不用特别讲啊，因为18条现在就是这样规定了。
是，
换句话说，他只是提了一个东西让未来的立法者去参考而已。那立法者之后你要怎么定？其实是立法者你要去想，你要去思考，去结合所谓的原住民的狩猎权。我在强调，这是个宪法上的权利，所以它是让这个主管机关有很大的空间去跟原住民好好谈的。哦，啊，如果啦，哈，这个林务局的政策方向不变的话，其实我认为这个部分是可以期待的，哦，是可以期待的。那只是说呢，哦，我刚刚讲三温暖嘛，哦，这本来跌得很深，后来又爬起来一点。那这最近呢，我怎么被打到谷底了哦，
怎
就
么
是
说？
因为我自己个人就有两个案件，错误的沿用这个803号解释，一个是这个检察官哦，他因为我的当事人哦，不就不小心捕到了这个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嘛，那我们也尽量帮他去做这个法律上的论述，结果这个检察官呢，他什么都不听。哦，也不讲，也不讨论，也不跟我们去做一些有意义的这个交流，他就直接在起诉书上面就写说，啊，因为4483号解释这样讲，原住民不可以打保育类动物，所以现在你就违法了。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就是我刚刚讲的，他的法律见解是完全扭曲的大法官的意思。哦，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最近刚起诉而已。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当这个见解被确认之后，我想这个所有原住民猎人就要小心
对啊，
了。
我们完全就是等着被抓。
对啊。那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侦查中的这个检察官有这样子错误的理解之外，我刚刚讲的那个德鲁库的那个年轻人，他的非常上诉案件最高法院也是这样判，也是这样判。哦，他也没有讲理由，他就是把那个大法官解释的那一段抄下来，然后就说啊，大法官说的原住民不可以打保育类野生动物。哦，但是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法律见解了。好，因为跟大家复习一下哦，4483号解释，大家去看它的内容就会知道了。他在最刚开始他谈的4个争点里面哦， 没有这一题呀、
嗯。
啊。哦，没有这一题。哦，大家可以再回头去看这个大法官解释的这个争点整理的部分哦。
是。
再来，针对这个保育类野生动物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原住民狩猎除罪的范围这件事情呢？大法官说他不受理啊。
哦，
他说这个是法院自己判就好了，他没有要受理处理这个案子，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大法官本来就没有要处理现行法到底原住民能不能打保育类这件事情。哦，那、啊、可是我刚刚讲的、啊、最高法院的法官跟这个地检署的这个检察官，他们都没有去仔细看这些内容啊。哦，他们就不管这个。解释文的脉络，解释文的这个整个架构，他们都没去看，只挑了他想看的那一串，然后就判就起诉了，就判有罪。哦，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很严重啊。那这个也很担心说，就结合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旦这个见解被确立了，现在年轻人谁还敢打猎？大家又回到过去那个状态啦，就是大家整偷偷摸摸的啊。哦，那就算。这个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用陷阱嘛，哦，用陷阱不小，我们也没办法确定我们能抓到什么动物嘛，啊，真的不小心抓到保育类了怎么办？我想大部分的人
不
应
能
该
浪
会
费啊
直觉的，就是偷偷来嘛，偷偷带回家，我也就不要跟任何人讲。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其实是对保育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林务局明明就在推那个狩猎自主管理啊，就是希望族人可以自主回
回
报。
报，
那你现在这件事情，你说他是犯罪的，谁还敢回报啊？哦，
是。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法律见解呢，我们现在是因为我手头上两件嘛，所以我现在是很努力试着想要去解决，或者是去跟法院澄清这个问题。哦，包括这个王光禄大哥他的案子，因为他虽然被特赦了，我们还是继续非常上诉了，
是，
所以我们也是继续在这个论述上去提醒我们的最高法院说，你们不要误解了大法官的意思，大法官绝对没有说现在原住民不可以打保育类野生动物，哦，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这个方向。
所以他其实，对，因为他那个，他认为说野生动物保育法不是最后没有在王光禄的案件里面最后有。提起就是非常非提起视线，是不是？被这边还在多说一点，他不受理。
不受理是它其实有点复杂哦，因为核心的条文是那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除罪规定嘛，可是真正的处罚的规定其实是在第18条跟第41条，那这个第18条跟第41条呢，这个部分法那个大法官他就不受理这个部分，可是。这个18条跟第41条，它处罚范围到底到哪里，其实很重要啊。到底有没有包括保育类野生动物，就会是它的争点之一啊。啊，大法官不想处理啊。
跟大家补充一下哦，这两条是在讲说，就是一个就是行政法的问题嘛，对不对？是
是
这样
的，
子对吧？因为我怕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法条内容在规定什么，就是打到一般类的是就是处以行政法嘛。那现在他没有讲清楚的是说，那打到保育类要不要，要怎么罚？哦，是行政法还是说又要回到刑法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在这一次的释宪的范围里面，这次释宪只针对这个事先许可制的部分来做审查。好，就所以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厘清一下，是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哈。那可以看得出来，从5月到现在短短3个月之间，那光是我们原民中心。目前遇到就有2件，因为803号解释而做出了对我们比较不利的这个决定，不管是法院然后不管是地检署，那我们很担心哦，就是大家对于803号的解释会不会有更多就是不同的分歧？那非常像王光禄 王光禄叔叔他非常上诉这边，我们还在处理啊，希望可以拨乱反正，是吗？那对，那他这件的，就是因为他虽然被特赦了，他其实还是有罪的嘛，对，所以还是要继续来做无罪的这个抗辩。那最后就是潘大哥跟林律师呢，有没有想要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话呢？有关于原住民狩猎，或者是简单的想分享的都可以。那么潘大哥先。
我想讲，不单是狩猎之外，就是整个原住民比较大的，就是说，原住民主事务牵涉专精复杂的规范，且关系着原住民主权益甚巨，所以才会设立那个原住民基本法来保障原住民的权益。
是，
但是看看这些年发生的案例哈，我认为为了避免原住民基本权益的被破坏，冤案一再的重演哈，所以有必要设置原住民主专属法庭，不要再浪费那个社会资源，让懂得原住民主、尊重原住民文化的人、专家马上来决定，就不要再后面就搞这个什么事先那个都不必了，就是到此为止，就是因为哈、现行的那个不管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哦，他们所学的领域里面没有这一块啊，你不能怪他判错是什么样，但是基于我们原住民的权利，所以我认为要推动设立原住民主专属法庭。好，以上谢谢。
好，谢谢我们潘大哥。有人说，就是国民法官的推动，也许是会带来一丝的希望啊。那我们不晓得，因为这个社会还需要更多的对话，不然这些国民法官可能还是带着歧视跟偏见来审理我们的案件。那目前呢，也回应一下潘大哥这边。司法院是有原住民族的专庭专股，但是呢，目前的成效恐怕还有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因为对于司法，就是司法官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的训练，那成效是怎么样，我们还是有待观察啦。从101年设立到现在，好，我们请那个林律师，好，也为我们就是最后来做一个最后一句话的分享。
我大概回应一下这个潘大哥刚刚所讲的那个原住民主法庭这个概念哦，其实他，我相信潘大哥要讲的不是所谓的现在的这个原民专股的这个概念，而是说这个法庭他必须要用原住民的这个能够搞得懂的程序去 run 这个法庭的这个活动，或者是在适用的相关的法律必须要这个依照这个原基法的精神来审判，程序上跟实体上都应该要配合原住民族的需要，那甚至包括审判的人，或者是参与诉讼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角色，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等，这些都应该要具有一定的这个身份或者是一定的这个要求。所以我揣摩潘大哥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所谓的原住民法庭必须要有很完整的规划跟想法，是能够充分反映原住民文化的这个的特殊性，而不是现在只是找了一个普通的法官，然后就说以后就是交给你办这个原民案件，
就专门给他而已。
也没有配套措施啊，也没有给他这个通意，什么都没有哦，特殊的程序法也都没有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我想现在的原民专股跟潘大哥的这个所谓的原民法庭是应该是有很大很大的落差。那另外我自己其实最后想跟大家讲的是说，包括结合刚刚可能我们没有提到的这个一个案子，就是这个有一些很多这个新闻事件，我就不特别去讲，就是希望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就是听众朋友，就是 大家看到可能有关的这个山林资源的这个新闻事件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急着去看图说故事哦，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新闻的内容是很片面的，很片面的哦。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哦，新闻可能就看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放了一个动物在那边，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批判说啊，原住民很残忍啊，这保育类的你怎么还去打啊？这个，哎，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原住民是用什么方式打的？他是故意打的吗？哦，或者是，这个动物是怎么样会落入这个猎人的这个手里？
嗯哼，
新闻都不会去讲的那么详细。哦，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只是不小心误抓误捕的，哦，或者是这个就不小心就跑进来了。然后
或者是说他拍到了这样的水路的画面，可是他没有拍到的是，哎，后面的树皮或农作物都已经被破坏光光了，所以这样子单独的断章取义的方式，往往是最伤害的一个。今天真的很谢谢两位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论坛的交流。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们恐怕就是可以聊很久很久都说不完。那但是今天想要带给听众朋友的一个想法哈，可以让就是去思考，就是说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并不是只有看到的杀生的那一个层次而已，它背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化的脉络在背后。那今天我们透过就是录Podcast 的方式哈，很可惜，因为如果可以到现场，我想那个体会会是更深刻的。那前面其实大家都有谈到说，比如说一个律师的影响，一个律师的答辩方向的影响，可能会造成一个当事人明明一样的事情而有不一样的判决。那原住民的传统的知识在面临这样的现代国家的这些限制底下呢，可能都会青年都会很害怕再回去从事这样的事情。那再来就是大法官他们对于现实的这些脱离，不是脱离，就是他们的生命经验，恐怕就是没有经历到狩猎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台湾在很早，就50、50年代以前就禁猎了，那因此就是我要说的是说，原住民法律服务中心一直在做这样子社会对话的这个平台，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说，原住民族的文化到底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的样貌是什么。好，那今天呢，再次感谢两位来宾，谢谢你们，
谢谢，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